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成熟是什么呢？你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呢？今天凌云和你谈谈不够成熟的人的三个特点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国馆。
智慧语录。
用心观察身边的人，不够成熟的人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。第一，活在别人的话里。有句俗话说，谁人人前不说人，谁人背后没人说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真正能够不在乎他人的看法，活得洒脱的人，简直是限量版的稀有动物。然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关心你，他们议论你的生活，很可能就是因为闲得无聊，也有可能纯粹是看不得你过得好。我们更要明白的是，大部分人对你来说也没那么重要，他们对你的看法自然也不用太在乎。真正要做成一件事，很多时候靠的是信念，而让你的信念动摇的往往是别人的看法。所以老祖宗留下一句话，人言可畏，还留下一个成语叫三人成虎。为什么人言可怕呢？因为我们总是受到别人看法的影响。事实上，别人不会真正在乎你的梦想是否实现，你是否过得快乐。我们真正该在乎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，而不是别人的看法。这样的生活才会自由，而自由无价。不够成熟的人的第二个特点是，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。如果说活在别人的话里是失去的自己，那么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，则是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这两种极端都是不成熟的表现。所谓的成熟，无非是经历过更多的事情，看过更广大的世界。懂得越多，就越明白一个道理，每个人都是那只坐井观天的青蛙，区别只是井口的大小不同而已。心里有所敬畏的人比较谦卑，因为明白真的是人外有人，天外 有天。孔子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别人在称赞苏格拉底时，他说，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的无知。真正有本事成熟的人，会认识自己并不是完美和全能的。只有幼稚无知的人，才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。不成熟的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沦为情绪的奴隶。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很有趣的段子，一个小姑娘坐高铁，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。姑娘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票，然后客气地对男人说，先生，您是不是坐错了位子？男人扯开公鸭子一样的嗓门，大声嚷嚷，你眼瞎了？没坐过高铁吗？哪里是自己的座位不清楚啊？还拿着自己的票在小姑娘眼前耀武扬威。小姑娘看了看男人的票，立马闭口不言，悻悻地站在一边。列车启动，刚出站两分钟，小姑娘又走到男人身边，很客气地说，先生，麻烦您再看看自己的票，您没坐错位子，但您坐错车了。一个人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，更不用说控制其他了。著名的心理学家罗威教授说，一个人如果能够管理好五件事，就能在这个世界上横着走。第一，管理好情绪；第二，管理好身体；第三，管理好人际关系；第四，管理好时间；第五，管理好财务。情绪管理放在第一位，只有管理好情绪，才能冷静理智地做好其他几件事，否则一切都免谈。一个成熟的人，首先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，而是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最大的本事。一个成熟的人不会没有主见，老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也不会狭隘到眼里只有自己，而是能意识到我是我，与众不同又极为平凡。一个成熟的人也懂得控制自己情绪的重要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也不妄自菲薄。
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心底有一个洞，怎么填都填不满。原来能满足人心的是造人心的那一位，你邀请他来满足你的心了吗？
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 小雨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，我是奇瑞。你是否会为自己的缺点感到伤心失望呢？不要气馁，因为主在不足的我们身上有着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美意。正如奇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漏水桶的故事一样，一位挑夫，他有两个水桶，其中一个水桶有裂缝，另一个水桶则完好无缺。在每次挑运中，完好的水桶总是能将满满的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里，但有裂缝的水桶却只剩下半桶水。两年来，挑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。好水桶对自己很自豪，破水桶却对于自己的缺陷感到非常的羞愧难过。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，他对挑夫说，我很惭愧，必须要跟你道歉。挑夫问道，为什么？漏水桶说，在过去两年，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，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的主人家。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，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。挑夫说，你为何难过呢？你是否留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一边有花，好水桶的那一边却没有开花呢？我明白你有缺陷，因此我善加利用，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。每回我从西边回来，你就替我浇了一路的花。两年来，正是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。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，主人的餐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。当人感到必须确定自己生活有意义时，不应该只是客观的表面的评价自己的功绩，也不必自哀自叹自惭形秽。只要不是自己主观所造成的缺陷，我们的造物主定能弥补。他的美意总是令人惊奇，让我们感恩赞美吧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
神有比我更高的路，为要使我更蒙福。虽然在人看来脱了赤焰疼痛失败，但是神的应许终必成就。神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照爱神者的益处，只要凡事谢恩心靠顺服绝不放弃，就会一天一天更像耶稣。哦，神总有他的美意，哦，神有他美意，哦，神挣扎式的冒险。一开始这艘信仰的船是要上去还是不要上去，你就会想个半天。到了上去，扬起风帆，挥别过往，憧憬的即将有一路的精彩，航向无限美好的彼岸。过瘾啊！但是很快的，坏天气啊，晕船啊，晒得你胡说八道的大太阳，还有拍到你的伙伴等等啊，都会来考验你的意志力。如果你在这里面学不会常常抬头望一望船桥上的船长耶稣，从他得着力量，你真的会想跳船呢。可是当你真的明白这船是在耶稣的手里，他会爱你到底，坚固你到底，保守你到底，那你还怕什么呢？是吧？哦，神总有他的美意，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，用智慧演绎人生。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用智慧演绎人生节目，我是雨林。不管愿不愿意承认，一个形象佳、气质好、品德优的妈妈确实能让孩子自信不少，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力量呢。不过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有那么几种妈妈实在是让孩子爱不起来。今天与您分享的题目是，原来呀，孩子最讨厌这十种妈妈，尤其最后一种，您中招了吗？第一个，不好玩妈妈。孩子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、剪纸、捏泥巴，可妈妈这些都不会。妈妈早出晚归，对孩子的爱好根本不感兴趣，还嫌弃孩子话为什么这么多。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很强，可如果妈妈总是一问三不知，便会让孩子感到很失望，很容易使孩子失去对一些事情的兴趣，同时会影响妈妈在孩子心中的形象，影响亲子关系的发展，同时对孩子早期语言能力的发展也很不利。做一个令孩子喜欢和自豪的妈妈，勤学习是关键，但是同时也要尽可能抽时间多陪孩子一起玩，多和孩子语言上的交流。虽然妈妈不是完美的，总有些事情是妈妈不会的，但要告诉孩子，知识是无涯的，妈妈会不断地充实自己，就像孩子现在做的一样。第二个，不修边幅的妈妈。我们曾经都做过孩子，也都明白，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如果妈妈打扮得精致优雅，被同学羡慕，就会觉得很有面子。而当一位不修边幅的妈妈走进教室，被同学指指点点的时候，孩子就感觉受到奇耻大辱。学着为了孩子当一个精致的妈妈，精致不是你穿多么名贵的衣服，提多么大牌的包，精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，比如乘地铁时不随意脱鞋，不在公共场合盘腿而坐等等。要了解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妈妈的精致都代表着孩子尊严的一部分。第三个，爱拿钱说事儿的妈妈。妈妈，老师说这学期的补课费该交了，怎么又要钱呢？上个月不是刚刚交过吗？没钱。金钱永远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即便是发生在亲子之间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抱怨学校经常收费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跟他计较养他很费钱。随便一句没钱，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贫穷的标签，如果这张标签无法撕掉，日后即便他再富有，也始终会被贫穷的意识折磨。第四种，悲观的妈妈。 妈妈，这次考试没考好，数学考了68分。考这么点，这怎么能考上大学，找得到好工作呢？这怎么办好呢？不要做消极悲观的妈妈，不要小题大做，不要一点小事就觉得世界塌了。孩子受挫时，最需要一位乐观的妈妈来支持。如果连妈妈都这么悲观，那受挫无助的孩子该找谁来当依靠呢？另外，我很欣赏一句话，孩子只不过走错了一步，并不代表人生就毁了。成长的年纪，妈妈的悲观是孩子软弱的毒药。第五种，用孝顺绑架孩子的妈妈。妈，你为什么吃我桌上的东西？那是同学送我的。才吃了你几口东西，你就对我大吼大叫，那我以后还怎么指望你来孝顺？传统的固定观念让我们习惯把任何事都跟孝顺扯上关系。不要总假借孝顺的名义绑架孩子，天天将孝顺挂在嘴边，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压力和负担。孝顺是建立在父母给予孩子关爱的基础上，孩子也有自由的意志。不要总让孩子以为他的存在只是父母拿来防老的工具。第六种，强迫孩子诋毁另一半的妈妈。和另一半吵架，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，别硬拉着孩子，强迫他去指责另一半，抱怨另一半，说另一半的坏话。对孩子来说，偏袒一方，诋毁另一方，都会令孩子痛苦为难。夫妻吵架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伤害都不该由孩子承担。第七种，爱说脏话的妈妈。和孩子爸爸吵架，有时候妈妈没地方出气，就说脏话泄愤。就我自己来说，很反感说脏话的妈妈，虽然有时自己也会冒出几句脏话，但听到自己妈妈说，真的感觉受到天大的伤害。第八种，冷酷无情的妈妈。妈妈，我们班某某某，他爸爸最近好像小孩子家家的，不要多管闲事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听到孩子讲别人家的事，没等说完就打断孩子的话。孩子关心同学是好事儿，我们为什么要扼杀他们关心他人的能力呢？今天我们阻止孩子关心同学，明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孩子自私不关心父母呢？第九种，不尊重孩子隐私的妈妈。如果你与邻居私下谈论你5岁的儿子夜晚睡觉还离不开奶嘴，孩子知道后自尊心就会大受伤害。如果爸爸在熟人面前诉说他8岁的孩子还尿床，这种阶段行为也会使儿子对父亲失去好感和信任。每一个人，即使他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，也需要有他的私人领域，即使是他的父母也不能随意干涉。因此，儿童心理学家指出，孩子某一方面如果牵涉其个人的私事或者是隐私，大人应该予以尊重，千万不要向别人去揭短。第10种，手机妈妈。 造就冷淡的孩子。如果妈妈一直与手机为伍，就会缺乏和孩子一起做游戏、看书和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开展亲子活动的机会。这不仅会失去许多和孩子沟通的机会，而且也影响孩子，使他也从小喜欢玩手机，不善于和人交流沟通。童年很珍贵，妈妈有时间的话，应该多和孩子一起活动，多带孩子到外面去玩一下。就算妈妈真的没有时间带孩子到外面玩，那么在家里的时候，也应该每一天都花一定的时间和孩子玩一玩，听听孩子说说幼儿园里的事情，听听孩子的心声和想法，并且多花一些时间和孩子进行一些亲子游戏，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天空一鸟儿，树上一只鸟，织成一首美妙乐章。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天空的鸟儿，树上的知了，织成一首美妙乐章。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妈妈，妈妈，也是天父赐下的恩典。妈妈，妈妈，是最好的礼物。我在地上，我在一首